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在想说，哎呀，给妈妈买这个买那个，我送一份非常好的礼物给他们，表达这样一个感激之情。但是呢，妈妈他们自己想要什么，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不仅自己是母亲，自己还有母亲。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个恩字呢可以商量一下，值得商榷。但是确实呢，你不养孩子，你没法感同身受这个母亲角色到底有哪些责任，有哪些辛苦，然后又有哪些快乐。所以可能我们今天的听众会有很多的代入感了。
那听众朋友，我们的这样一个热线已经开通，1300-799-323，1300-799-323。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您拨打这样一个电话来说一说，今年的母亲节您给母亲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说您作为母亲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这样一个其实有时候母亲想要的东西跟这个孩子或者是其他家里面其他人想要的东西就特别不太一样。
对，每年母亲节我都会发一条朋友圈，是一个图片那上面写的是少气你妈比啥都强。
这句话虽然是有点调侃的成分，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就我来说，我每年说实话，这个当上妈妈也没几年时间哈，但是我每年都会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一天能不能让我卸下母亲的职责，能够让我轻松一天。因为母亲这个职责真的好像是7天24小时还不能请假那种，哎呀，真的是好累好累。
对，是这样。所以这里头呢就牵扯到一个，作为母亲你的付出和你的回报是不是匹配。尤其是有些母亲在跟父亲一比，这猪队友啊，什么都不管，然后就更加觉得不平衡。那因此呢，这个母亲节既然是我们的节，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这块呢就跟孩子给你的常常呢就不匹配，然后就会造成各种各样子的反映出并不是由这事儿造成的，这是一导火索，反映出亲子关系之间的一些太多的一言难尽的这个矛盾。
对。其实您刚才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母亲节少气你妈比啥都强。有的人就很委屈，说我也没想气我妈，我也没想让我妈怎么着，但我妈怎么天天就这么焦虑呢，就怎么天天就不停的在叨叨我呢。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也是妈妈，我也是女儿，然后我到现在这么大一个岁数，我觉得我妈还在天天的叨叨我这个叨叨我那个，说哎，你应该这个事情这么做，那个事情应该那么做。我就是觉得说，我都这么大一个人了，我来这边也是当年留学到这边来的话，我这事情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吗？但是
对
我妈妈她就忍不住还是要帮我操心这些事儿，但是她有时候操心，我觉得还操心的不在点子上，所以有时候又忍不住吐槽她。
对，所以这个就这么说哈，真的想气，有心气你妈，故意还就跟你较劲，就气你的哈，有没有呢？有有这种情况，但是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少的。青春期的时候，那种两个人针尖对麦芒的时候，这孩子有的时候会我就故意气你。也有的时候呢，这个自己气不顺，说实在的，家里人就是互相容纳对方的这个不良情绪的，在外面怂着呢，跟谁都不敢惹不起，那回家来冲老妈发顿脾气或者回家来冲这个老婆或者老公发通脾气，这种常见吧。还是有的。对，那发点脾气没关系，关键是你得自省，你那个事后呢，你明白自己是那个乱发脾气了，或者呢，那别人冲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也得忍，互为对方的叫垃圾桶也好，叫什么也好，就是互相的，这才是家人之间的所以有这种故意气你妈的情况，但是呢少，更多的时候呢是妈妈的主观感受，是觉得我被气了，我被这个顶撞 啊，我被这个不服从等等。那这块呢，就从妈妈的角度来看啊，很委屈，是不是？
嗯。
那这里呢，就其实呢是有大体啊，咱们分两类，一类呢真的是操心，你刚才用了操心这个词，他确实不放心啊，他确实希望大家都好啊，他确实希望这个不要出篓子呀，要能够快快乐乐顺顺利利啊，真的是操心。但是可惜呢，他限于自己的年龄阅历，就好像你刚才说的，他还不如你在澳洲的生活经验呢，你自己来留学来工作呢，但是他忍不住就用自己的认知和经验来指点你，那这点肯定会让这个儿女这一方觉得，哎呦，你又说不到点儿，
一言难尽。
对，所以呢，这个操心呢，说实在的，是母亲自己要去想一想了，不要好心啊、被人当成驴肝肺。那你拿出去的是好心吗？虽然在你这里是好心，你拿出去以后，是不是会让人觉得你控制？控制是另一个常见的对于母亲那个什么的词，好多一来就批评妈妈。我们看调侃，就像调侃女司机一样，一调侃孩子教育没教育好，就是这什么这么这妈妈怎么着控制吧，啊，这妈妈又怎么着，全是控诉妈妈的。所以你看啊，很多那种文章后面也就有人就说，那爸爸呢，怎么一来就是妈妈的事儿啊？那不做事儿就没错，是不是？一做事儿好全是错，所以妈妈的委屈又有这么一重在这里。
嗯，
但有些妈妈呢，对，她可能确实是相对来说从操心这块演变成为控制了，确实是一切得照我这个来，就得听我的，你不懂你不什么，这个控制或者这个操心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一种攻击，因为你不懂你不会，你傻你笨，你需要我来指点。听出来了吗？
嗯，
所以这块呢，确实是很多母亲哈，作为母亲的人，你可能要反思一下的。
这个问题说的，我们一会儿再来细细说哈。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季先生打进了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要去发表的意见。哎，季先生您好，早上好。
我对于母亲的时候，向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的母亲呢，早逝已经过世了。
嗯，
那么我是。第二个现任的母亲呢，也刚刚过世呢，她也是属于那个家庭妇女，很非常温柔。现在我自己的儿女都觉得婚姻或者是男女关系等等呢，是一个很充满着那个烦恼的事情，所以他们
是
见到婚姻或者恋爱呢，就却步了，就不敢再进一步了。所以的时候呢，变成他们到现在的时候，有的40岁或者以上的时候，也是抱取那个独身主义的时候呢，使到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
对，是刚才您用了烦恼这个词哈。季先生，对，是这样的，真的是烦恼的，而且呢，人生常常是很多遗憾的。我们回头看，可能会觉得，哎呀，真是当初啊，怎么样做。然后，您听您的这个叙述哈，您的年龄应该比较大一些了。那么，在过去的年代和现在年代比呢，可能有一个特别不同的，就是物质的不同。那么呢，我们看以前的人哈，以前的文章怀念母亲，有很多呢，就是母亲可能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识，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她的那个对孩子的爱心是体现出来的。因为呢，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她在努力啊，自己可能省吃节用，然后呢，给孩子们创造条件等等等等，就能够看得见，孩子能够通过外面的这个东西看得见。体会得到母亲对我们的用心，对我们的爱。但是当物质的东西变得丰富了以后，你像以前啊，可能每个人一根香蕉不够的时候，这个母亲可能把自己的香蕉留出来可能这一盘菜里头只有少量的肉的时候，母亲就不吃肉，把肉留给孩子吃。这些呢，孩子是看在眼里的。我们人呢，真的只是看在眼前，才会真的有觉察，就知道母亲是爱我们的。但是现在物质都很丰富了，母亲的爱心体会在哪里呢？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不容易看得到，我们看得到的反而是你看我想出去玩他非得让我弹琴我想要干什么他非得不让我干，他母亲反而成了一个阻碍，他的爱心他的操心反而被看成了一个阻碍，而不是真正体会到他的那个付出和贡献。那既然这么惨这么苦，当然我想独身了，当然我不愿意去陷入那个烦恼，去那么搞得那么复杂了，我自给自足啊。那以前结婚就意味着我的生活有人可以照顾，两个人互相哈、啊，我擅长工作，你擅长持家，我们就那什么。现在吃的穿的都可以一个人自给自足，所以从外在来说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了。那么就看的就是你的心思，你的情感的寄托，两个人是不是真的互相的爱，是不是能够互相真的有这种情感上的需求。这个就真的就复杂了，就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也能活，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我干嘛搞那么复杂？那有的可能是啊，说哎，我需要这个婚姻啊，然后对于生孩子就更是了，这个出生孩子的出生率那真的是下降的太多了，除了有生活成本、育儿成本这些，这个情感的需求、情感的付出是不是有回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可能我们不是只抱怨孩子你们怎么这么自私或者这么什么物质，而是说我们可能要去看到他真实的内心的需求。
嗯，而且可能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个国情跟中国或者是跟多少年前这个也不太一样，这个社会的氛围也不太一样，包括对于这种不光是婚姻吧，包括配偶关系或者是一些这种关系的定义也有一些不同。所以呢，我觉得季先生您可能怎么说呢，这些问题上面还是要稍微的顺应一些潮流，然后是不是再跟孩子来去聊一聊，看一看他们到底这样子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或者是目前没有一些计划，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好吗？
好啊，
好，谢谢您，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今天我们推出的是一个有关于母亲节的特辑。今天我们所想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母亲节妈妈究竟得到什么样的礼物最对他们最有帮助。那曲老师啊，我们今天就是讲这样一个母亲节的题目。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哈，现在好像其实在很多媒体中间描述的都是一个很焦虑的一个形象，就像刚才那位先生哈，他讲的是这个孩子以后这个长大以后这种婚恋的问题。那么这种问题的话，当然一般来说可能更操心的是妈妈这一方。
你想啊，连结婚都不想结了还当什么父母啊，就后来就更不可能了。
是，
对，
是，
嗯，
那然后那然后再早一点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在孩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之前，更小的时候啊，什么喂养啊，什么这个亲子陪伴啊，然后什么考学啊，有时候像我自己的话，我孩子其实还很小哈，但是现在已经我们就是做父母的在帮他考虑说这个要以后怎么对他的上学有一个安排。然后那我也在很多的这个华人的妈妈群里面看到什么送补习班啦，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安排奖学金的考试啦，然后再有什么送私校了。哎呀，说实话，这个我每看一次这些妈妈群，我就觉得我的血压往上跑。
是，就有一个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吧，有一个故事是特别描述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大家都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然后呢有的人不守规矩，就或者觉得前面的人挡着他了，他就站起来看了。
嗯，
那他站起来，如果那个他确实获益了，而且呢没有人来说你得坐下，你这样影响别人啊，那旁边的人就也他后边的人就也会站起来，到最后呢全电影院的人可能都站着看电影，
嗯，
谁也没有比原来改进多少，但是呢大家还都在辛苦的付出， 啊，那我你刚才描述的那个育儿的这个焦虑，真的就是这样啊。每本来比方说啊，乐器特长是真的，这个孩子他有音乐的天赋，他确实周边的家庭环境和资源也确实就接触到了乐器，然后他在这方面就发展起来了，然后哎，正好就用他的这个乐器特长得到了一个升学的位置或者奖学金怎么样。结果大家看到了以后就都跟风，不管自己家里是不是这样这具备的条件，结果所有的孩子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每个人必须要会两样乐器了，
真是
全都在辛苦。然后呢其实是一样的这个结果，所以这块呢是社会共识吧，以及呢有没有人带节奏，以及卖乐器的人是不是在带节奏了，或者卖这个什么的，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是不是说所以我们可能这是人类的共同命运，那或者说华人家长的共同命运，那华人家长自己可能要以群体性的这个角度去反思啊，你光自己一个人做总有那鸡贼的，你们都坐下了是吧，那我还站着我看得更好，总有这种这个是吧，互相打压占别人便宜这种，那大家呢又缺少这种共识的话公平公正不能够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鄙视链或者出于踩压生生的把一个社会变成丛林，那就没办法了，那就互相打压吧。这个说的是大面上的，那具体到每一个人咱们说回母亲这块哈，这个焦虑的母亲，为什么以前的，其实刚才季先生讲的很有启发，就是为什么以前可能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她的温柔，她的这种奉献会让所有的家庭成员感念。
嗯
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哈，耶稣是男性啊，上帝呢也一直是一个男性的这种面目示人啊，那可是后来你看天主教最后大家去拜的是什么呢？圣母。啊，观世音呢，在印度原来的形象是男性的，甚至刚传到中国的时候也是男性的形象的，那些雕塑啊都看得出来。
嗯，
后来呢变成了女性，观音菩萨。嗯，然后龙王是男性吧？
嗯，
管着大海，但是大家拜的是谁？是妈祖。
妈祖。
然后
这种母性的形象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
对，我有一个朋友在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奶奶去世了，然后他的爸爸已经都他的爸爸都已经快80岁了，
嗯，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喜丧是吧？这奶奶都100岁高龄，这去世了什么的，他的快80岁的爸爸说，那我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妈的人了，
嗯，
听得出来吗？
嗯，
这个母亲可能。一个是天生的，就是生物学的来说，他生完孩子以后，他就是要对幼儿，对这个幼崽，甚至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对幼崽，就是会要这样关照啊，必须要去呵护，要去关照，要为他而战，要给他那个食物啊，延续他的生命，这个是天性的啊 ，naturally 的自然的这样子的，那后边。啊，这个再加上后边的这个情感的发生，啊，我们对这个孩子的这个付出啊，然后期待，然后孩子呢给你也带来回报啊，你看到小朋友的笑脸的时候，他跟你喊妈妈过来跟你撒娇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你肯定是也感到这个幸福的，对吧？
嗯，是
啊。所以可能作为母亲自己真的要想清楚，就是刚才说的，我到底要什么。我是要一根口红，还是要一个包包，一个名牌包包，然后还是要一天假期，
嗯，
还是要孩子给我亲手制作表达他们心意的一个什么一个我要他们的心，我要他们的爱，还是要什么？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个利用母亲节哈，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做母亲以来的变化和心路历程，然后呢再好好反思一下，回想一下你的母亲在你小的时候她的这个付出和她的需要，她的索取，然后呢更多的是回到自己这里，就是我作为母亲，我的焦虑来自于哪里，是虚空的还是真实的，
嗯，
哦，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现在你刚才讲了，生了孩子没有几年，我现在盯的是这几年，以及盯的是别人当妈妈的在干什么，朋友到家长群里那些
内卷的事儿。
对，还是说我放长远一点眼光，我想到5年、10年、15年、20年以后，对
我的孩子，他
对。你的孩子和你
会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妈妈？
和你自己，和你自己，一定不要光想着我为了孩子怎么样，孩子怎么着。人永远是互动的，你要想到你，首先其实想到你自己。就好像我讲课一直讲，不是去讲怎么教育孩子，而是去讲我怎么当好家长。
啊、哦，是
这两者区别是极大的。
一个是
我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做到了我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我那个什么的，其他的上帝的归上帝，社会的归社会，孩子的归孩子，懂我意思吗？我做到了最好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而如果说我要把孩子教育成什么，尤其现在这个高知的母亲还辣妈，现在用不咱就辣，也不知道辣在哪儿了，怎么个辣法，
虎妈是吧？
辣到辣妈，现在的新流行词不是虎妈了，叫辣妈，来不来就我是萌妈，我是辣妈。那你辣在哪儿？你是要把一切都控制吗？养孩子不是另一项你工作中的 project， 不是另一项你学习中的一个成绩，不是有人去给你打分的。很多人哈、啊，就是我们习惯了一路学习成绩要追求怎么样？其实70后、80后这些中国的母亲。很多就是这样子的呀，习惯了就是竞争的、打分的、看成绩的、完成 KPI 的，结果呢，把养孩子也当成了一个 project， 查说明书，听讲座，然后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什么该买这个玩具，该报那个班，就当成了一个自己的任务去。给自己打分，交上一份完美的问卷，甚至要超出别的妈妈。如果这个思路去带孩子，孩子惨了，孩子被客体化了，孩子被完全的变成了你的一个实现你又一项人生成绩的一个工具了。听出来了吗？
哇，你讲的我真的是好脸红啊，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这也是我觉得很多这种育儿号他们提供了一些信息以后，就是我是讲是一些育儿的文章或者是育儿的公号，就是这些资源越多以后的话，反而让你在其中迷失了，以后你把你自己的一些希望全部投射在孩子的身上，而你没有去关注孩子是需要什么。就像我们讲的，我们送给妈妈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真的是妈妈需要的吗？妈妈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口红、一瓶香水、一束花吗？妈妈需要的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妈妈需要的是真正的能够放松，妈妈需要的是一个真诚面对，是一个在一起大家能够很开心的这种亲子关系。
认可一下他的付出，感谢一下他的付出，有那么难吗？啊，然后那个对于你不满的地方，开诚布公的跟妈妈好好的谈，我为什么有不满啊？我为什么觉得你这个话我听着不舒服啊？我希望是什么样子？跟妈妈好好的开诚布公的谈心，还是说啊敷衍着答应着，然后背后抱怨，瞧我妈怎么这样那样那样？这其实也是攻击啊，这 passive aggression， 对不对？所以你以为自己还忍了妈妈了，然后最后还在抱怨妈妈，其实是对妈妈的攻击，不如开诚布公的去谈。
是，
所以回到原来，就是我们说的，如何搞好真正搞好关系。搞好关系不是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我们的互动能够坦诚的能够正向的，然后大家都比较满意的，
就是说真正的好好的说话。这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好多次。
嗯，但是把话说回来啊，你也不能说就责怪自己好脸红啊什么这样子的，因为呢确实有很多毒鸡汤，我们其实毒鸡汤这个话题还没有讲完啊，后面再讲。其实有好多毒鸡汤，他出于贩卖自己的什么东西目的不知道哈、啊，他确实在话里话外的暗示你啊，你这样不是好妈妈，你应该买了我们的这个绘本你就是好妈妈了啊，你那样做也不是好妈妈，你应该听了我们的这个什么你就是好妈妈了，
上了这个班就是好妈妈。
对，没有育儿这门学科啊，没有育儿这项工作啊， 我们是生活，我们带着孩子一起生活啊，人和人之间的爱和关系啊，和互动和冲突解决，这些就是这是生活，是在于你的主观感受、你的三观、你的思维，然后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等等的，这个各家有各家的这个做法，然后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啊，别听那些个忽悠的，好像真的是给你 KPI 成绩一样，真的在给你打分啊，你是不是个好妈妈？好像有的书甚至就故意说，好妈妈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弄得这些妈妈就觉得，哎呀，我好不好啊？
带了个枷锁，
做没做到啊？对呀，这种套不要上啊。
这个有关于育儿毒鸡汤的话题，我们今后再来细说。那阙老师，我们现在还有非常短的时间哈，如果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随时把它接进来。那么同时呢，我觉得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怎么去解放这些妈妈，怎么去送给他们一份最称心的礼物，那就是配偶、父亲能做些什么。这个题目的话，我想是很多妈妈都会很有槽点的，说哎呀，我的这个队友啊很不给力啊，你看这个虽然说我也不想这么焦虑，那我要把我身上的担子卸下来，是不是就应该爸爸多出点力，多帮点忙，但是呢这个爸爸做的事情，哎，你看老是做不到我的这个心坎上面去啊，所以我就没办法，只好亲自下场，结果哎呀，你搞得我真是累死了。
嗯，还闹埋怨，
嗯，
累死了还不闹好是吧，你不说就是
爸爸也不说我好，我也不说爸爸好，完了以后我们俩还相互生气。
对，嗯，这个怎么样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哈？这个母亲节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希望得到什么？早就说了，没有神仙皇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所以作为母亲，你如果想要什么，你要直接去争取。不要等着说啊，我忍辱负重，然后猪队友看到了我的这个辛苦付出，然后过来同情我，过来那个帮助我了，不是这样的。你想要他，你想要对方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去直说啊。然后呢，对方呢，如果认为你这个说法不对啊，那大家那个耐心的、认真的讨论。而不是说你根本没有那个不关心育儿，你没有读过育儿书籍，所以你那不科学，你就得听我的。也不是说好吧，那现在归你管了，我撂挑子了，看你怎么样。不是这样的，说实在的哈，很多我见到的一些就是特别焦虑，一心扑在育儿，就把这个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的妈妈哈，
嗯，
她有好多其实是转移过来的，就是夫妻关系不是那么好。或者他的在夫妻关系中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就转移过来对孩子这儿，这个从孩子这里获得一些个补偿或者是替代性的。
嗯，
对对，所以从你刚才不是提到母亲焦虑这块吗？这个焦虑呢，我们看社会的原因，也看自身的原因，就比方说刚才说自身是不是被忽悠了，那么呢也要看自己家庭内部的原因，有不少就是丈夫确实忙啊，确实很忙，这个现在生活不易嘛，对吧，打工啊或者什么的，丈夫确实忙，然后妻子这块呢确实是
一力挑起
情感，对，获得的这种你知道这个是最基本的关系啊，一个家庭中最最核心的关系是婚姻关系，有了你们的婚姻才有了家，然后才有了孩子，才后边这些才谈得上。所以如果你的基础不稳啊，或者两人就是已经时间长了缺乏沟通，冷冰冰各干各的了啊，或者你明白吧，就是夫妻这里得不到那些个赞扬啊、认可呀，互相的那种贴心啊，那就会更多的从孩子这里来寻求补偿了。
那这时候爸爸应该做些什么呢？
爸爸该做些什么？咱们留到父亲节说好吗？因为爸爸这边一方面啊，作为咱们第一时间不够了，再一个呢，作为中国的男性，咱们简单说一下，作为中国的男性，华人男性啊，确实这种男权社会这么些年养成的这种捧在上面下不来了。但是现在的事实呢，又是你必须得下来，因为你会的，人家女的都会，甚至比你干的还好。
所以说，爸爸真的是要努一把力。哎，那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把时间都说完，非常感谢曲韵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